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警告话，中东冲突有升级风险，真主党可能对以色列开辟第二条战线，而且伊朗亦可能参与其中。他说美国现在不得不为所有的意外情况做准备，而华府亦正在这样做，调动资源增强威慑。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沙利文在接受 CBS 新闻 Face the Nation 采访的时候说，目前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有升级的风险，包括以色列北部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以及伊朗的参与，这个亦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关注的风险。沙利文指出，美国正关注伊朗的代理人势力在中东的发展。伊朗的代理人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边境进行攻击。事实上，过去几日以色列北部边境发生很多小规模的冲突，这个只会增加局势升级的风险。美国现在不得不为每种可能的意外情况做好准备。沙利文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这么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将一艘航空母舰部署到东地中海，让飞机进入海湾。因为拜登总统希望向任何试图利用这种局势的国家或行为者发出非常明确的威胁信号，亦就是不要这样做。他还透露，在过去几日美国已经和伊朗进行了私下沟通，向伊朗明确表达美国的立场。在这个同时，沙利文当日亦向全国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办法让美国公民通过边境口岸，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人能够在这个时候离开，但我没办法确认这一点，因为这个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创造条件，让位于加沙的美国公民能够进入埃及，并最终到达美国或其他地方。星期六，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加州圣地亚哥举行的一场国际警察局长年度会议上警告说，与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相关的国内威胁正在激增，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并分享任何可能获得的情报或观察结果，以为保护社区做出第一道防线。下面请听报道。星期六，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一场国际警察局长协会的演讲里面说，我想花一些时间向以色列人民表示衷心的哀悼。我知道我们都对那里的残酷行径和对无辜生命的漠视感到愤怒。他警告，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毫无疑问的，我们看到报告的威胁有所增加，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可能从最近发生的事件中获得灵感而实施暴力的单独行动者。克里斯托弗雷说，我鼓励大家保持警惕，因为作为保护我们社区的第一道防线，你们往往是第一个看到有人可能发动暴力迹象的人。我将请你们继续分享你们可能拥有的任何情报或观察结果。克里斯托弗雷强调，历史已经见证了反犹太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太耐了，无论是来自外国恐怖组织，亦或是出于自身种族敌意的国内暴力极端分子，针对某个社区的攻击都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克里斯托弗雷说，我们仍然致力于继续应对这些威胁，无论是在美国亦或在海外。而在这项警告发布的前一日，出于对与以色列冲突有关的示威活动的担忧，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主要城市上个星期五加强了安全防卫并增加了警力。联邦调查局说，透过我们在以色列的法律专员办公室，联邦调查局人员正在和我们在当地的伙伴合作，寻找和识别任何受影响的美国人，并和国务院协调，在必要的时候帮助受影响的家庭。星期日， 大纽约地区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华人社区布鲁伦八大道举行一场盛大游行，声援全球超过4亿2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以及全球将近400万人联署打倒中共恶魔的倡议。好多民众当日都在纽约街头共襄盛举，并纷纷称赞话法轮功的游行好壮观。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上千名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沿住布鲁伦八大道展开一场声援全球超过4亿2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大游行。当日的游行从66街走到42街，而布鲁伦八大道亦是华人社区一条繁忙的商业街道，这里的华人商店鳞次栉比。在星期日，很多华人全家老少都来到这里购物、吃饭和饮茶，得以看到壮观的游行。民众看到游行队伍之后，纷纷从商店走出来看。星期日的游行队伍一共分为三大方阵，分别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4亿2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这次游行是由纽约市警察局的警车开道，打头阵的是由100-200人组成的气势磅礴的法轮大法天国乐队。他们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法轮圣王等曲目。后面的方阵还有喜庆的舞龙和舞狮，还有旗阵，同埋巨型的转法轮中英文书的书的模型，还有预示中国共产党亡乃天意的中国贵州平塘蒋布乡陶波村的亡党石的相片横幅。而观看游行的路人亦逼满了十字路口，民众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和录影，甚至用微信向亲友直播游行。观看游行的民众有当地的居民、商户，亦有看到大纪元时报的游行预告之后特意前来的，有老移民，亦有持旅游签证或者通过走线刚刚来到美国的中国大陆同胞，甚至还有一位红二代拿着手机给亲人直播说，你看这个是法轮功的游行，有这么多的法轮功。再过一个月，就是2004年11月19号发表的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问世19周年》。自从《九评共产党社论》发表之后，开始掀起全球退出中共大潮。根据全球退党网站的统计，这19年来，全球一共有4亿2039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员、团员和少先队组织。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日说，埃及控制的加沙过境点将重新开放，美国正在度和埃及、以色列和联合国合作，通过该过境点运送援助。下面请听报道。来自多个国家的几百吨援助物资已经在埃及西奈半岛等待几日，等待安全运抵加沙以及通过拉法过境点，撤离一些外国护照持有者的协议。埃及表示已经加大外交努力来打破僵局。布林肯在开罗和埃及总统塞西进行了他形容的非常好的对话之后，对记者说，我们已经到位，埃及已经为加沙人民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持，已经到位，拉法将重新开放。他说，我们正在度同联合国、埃及、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一起建立机制，以获取援助，并将其送到需要的人手里面。美国上个星期六话俾喺加沙的美国公民听，他们应该靠近过境点，准备过境点开放。星期日，美国任命资深外交官戴维·萨特菲尔德为中东人道主义问题特使，领导美国应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埃及外交部长萨梅夏·舒克里上个星期六话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听，以色列对进入埃及的拉法过境点加沙一侧的轰炸阻碍了该过境点的运作， 拉法过境点是加沙的主要过境点，不受以色列控制。舒克里说，如果外国人能够越过边境，埃及将帮助他们回家。塞西办公室星期日较早的时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发表声明说，埃及拒绝任何让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计划。埃及自身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他表示巴勒斯坦人应该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并且正在努力提供援助。塞西还提议主办一次峰会来讨论这场危机。据埃及红新月会说，最近几日八架满载来自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特尼斯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物资的飞机已经降落在西奈半岛的阿里树机场。一支由一百几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正在该市等待进入加沙的许可。美国官员说，美国将采取措施阻止本国晶片制造商规避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售产品。这个是拜登政府将有效阻止更多人工智能晶片出口行动的一部分。下面请听报道。美国自去年10月起全面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这日由路透社首度报道细致的新规定将加入去年所设的限制中。其他知情人士说，预计新规定将在这个星期发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新规定将阻挡一些恰好低于当前技术参数的人工智能晶片，同时要求公司报告其他晶片的出货量。路透社上个星期报道说，新的限制可能防堵中国公司透过海外子公司获得美国人工智能晶片的漏洞。美国最新对输往中国技术的管制，恰逢华盛顿努力解冻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困难关系。近几个月来，拜登政府几位高级官员和中国对口官员会面，但最新规定可能会令外交努力变得更为复杂。路透社10月较早的时候报道说，拜登政府话俾北京听，将在这个月更新有争议规定的计划，以作为稳定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部分政策。去年美国政府所设的限制令全球最有价值的晶片制造商英伟达没办法向中国客户提供两款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这些晶片已经成为开发聊天机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系统的工业标准。但英伟达很快就针对中国市场供应新晶片，这些新晶片比较没那么精密，同时亦绕过了美国出口管制。这位官员说，美国现在计划发布新的人工智能指导原则，将管制目前还未采集到的某些先进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晶片。官员说，公司在供应最强大消费晶片的订单的时候，需要告诉商务部听，这些晶片不会被用于威胁国家安全。随着技术不断发展，2022年10月晶片输出限制的更新规定亦纳入人工智能晶片。这位官员说，美国将要求企业将性能略低于指导准则的半导体输往中国之前先通知政府。这一节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